老婆好，我们请音响弟兄帮我看一下这个啊，这个灯电灯到底什么毛病？嗯，年纪老了，没有办法，需要亮一点的灯光啊。戴德森啊，有一次他啊面试几个年轻人，他们啊要打算到中国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就啊问他好几个问题，要啊查查看这些年轻人到底有是不是有资格到国内去传福音。这些年轻人啊，无非他们都回答的问题就是说啊，我要到那边去啊，因为基督来吩咐我们要到万民中做传福音的工作，因为神创造我们，神爱我们，我们要到万民做传福音的工作。另外一个说，我要去，因为有好多的人他们都死在罪恶当中。耶稣就戴德森就仔细的思想他们所回答的问题，他就对他们说，你们去那边的动机是很好，但是我恐怕你们到那边去的时候面对到压力面对着逼迫，你们都会回来的。戴德森就说，唯一真正你们能够合格到国内传福音，乃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说，因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比如说姐妹，你对神之间的爱有多深呢？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耶稣知道教会要被建立起来，教会的建立乃是围坐，就是需要一批他的门徒出去来建立教会。神的救赎的恩典，神的救赎的信息必须要向世界传扬，他要万民能够归向他，万民来到他的面前一起来服服，一起来敬拜，教会就在各个地方建立起来。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的四十天里面，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建立他的门徒。耶稣基督他知道，如果他不要这样做的话，这些门徒就会慢慢的就回到他们的老本行里面去。也是基督所要做的乃是坚定他们对他的信心。我们读四福音书，我们不然会发现到耶稣基督在世的那段时间里面，有三个门徒是耶稣所喜爱的，他们就是彼得、约翰和雅各。而在彼得、约翰和雅各三位之中，有一位很特别，那一位就是彼得。他在升天以后，他知道说彼得在他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将要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教会要记住他开始被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前面几章就 看到神怎样使用彼得来建立教会。为什么彼得是这样特别的？在他十二个门徒里面，为什么特别是彼得呢？是有他自己的原因。难道彼得有特别优秀的品质是耶稣所喜欢的吗？难道彼得是曾经受过高等的教义，所以耶稣基督才用他吗？如果你看彼得的呼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彼得是一个教义不是很高啊，他的老本行是打鱼的，他是一个渔夫。如果我们再继续看四本的福音书的话，我们就不难的发现彼得是有他自己的弱点。彼得有很多很多的弱点，彼得的脾气很坏，彼得这个人是口快手快的人，彼得做事情没有经过大脑。弟兄姐妹，神做事情啊和你我做事情完全不一样。好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有受过高等教育，只有蛮有才干的人，只有口才很好的人才能够服侍神。不是的，我是以这个例子，我有我很多的弱点。师母对我很清楚，其实我的脾气很暴躁的，我有很多很多不好的地方。可是就是那一天神呼召了我，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我上来，神特别的呼召我，他给我的信息很清楚，他要我出来。我们是神所爱的，神要你上来服侍他，不是因为你我有高深的教义，不是你我有很好的口才，不是你我有很好的才干，乃是因为神的爱的缘故。神呼召彼得跟从了耶稣基督，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经历了耶稣基督，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真的是有敏锐的眼睛和耳朵。我知道是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在这一章里面，耶稣问门徒说：“你说我人子是谁？”有的门徒就讲以利亚，有的是讲施洗约翰，有不同的讲法。可是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彼得，他回答耶稣，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就回答说：“西门巴叶呢，就是西门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冰天的前壁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说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说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姐妹，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21章章里面，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使徒彼得他这个人身上。 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复活升天之前，整个福音的棒要交出去。因为耶稣基督知道说，他40天后他要离开这些门徒，40天后他要升天，这个棒要交出去啊，到底要交在谁的手上？这个棒要交出去，除非是那个人是耶稣基督建立出来的，那个人是对耶稣基督是很有爱心，像神爱他这样，那个人是真正的是领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因为教会就要交给他来建立。路加福音22:31-32，耶稣对彼得这样说：彼得啊，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个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讲的，他知道谁是可以啊利用，可以实施神所用来做完成他要完成的使命。这是耶稣基督清楚知道是谁。彼得有很多的弱点，他有很多，就如耶稣跟西门彼得说，撒旦要得着你，好像筛麦子一样。可是到最后，神还是得到他。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弟兄姐妹，在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教会最重大的责任，就是要建立主的门徒。神要我们做，神吩咐我们要完成使命，就好像马太福音28:3，神所吩咐的使命，我们要建立主的门徒，我们要努力的栽培新的接班人，我们要把主的门徒就是差派出去，去做神的工作。彼得经历过耶稣基督，他与其他两个门徒。那一天三个门徒都很有福气，他很有福气是什么？他们看到他们跟着耶稣上到山上，他们经历到神迹奇事，他看到耶稣变相，耶稣的门徒，彼得跟着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3年的时间，他经历到耶稣基督他是谁，他亲眼看到耶稣基督行很多神迹奇事，他认识耶稣基督，可是他又有软弱，时不时他的软弱就显明出来。我们也有我们的软弱的地方，有时候在我们的服事的当中，我们会把我们的软弱的地方显明出来。弟兄姐妹，在这些软弱的当中，我们需要彼此的包容，我们需要彼此的接纳，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当耶稣基督被捕之后，门徒分散了，可是有一个门徒跟随着耶稣基督，他就是彼得。他的跟随不是明明的跟随，他的跟随是暗暗的跟随。当他进入大祭司的院子的时候，他就很害怕，因为天气冷，就在取暖。 他上次被人认出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他最后一次被认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他忽然间他的眼睛又转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的眼睛跟耶稣基督的眼睛就相对着。耶稣看着西门彼得，忽然间使他想到了耶稣对西门彼得所讲的话，他会三次不认主。他整个人恍然大悟，他到了外面，耶稣基督的爱再次的激励他，他就在那边痛哭流泪。这个是西门彼得其中一个流泪。你是否有像西门彼得这样经历过耶稣基督？他讲我预备这场讲章的时候，我很担心弟兄姐妹，好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亲自的经历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他那一天有人就跟你讲说啊，神爱你，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哎呀，你就是这样的啊，很草率的做决志的祷告，可是没有跟神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很远很远。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因为我们没有摸着他。可是神就在当中，神爱你爱我，我们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了没有？他说不定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经历到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爱给他。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经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故事发生在耶稣基督复活后的四十天里面的其中一天，这一点是在加利利海边。早在耶稣基督受难之前，耶稣吩咐门徒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神要门徒在他复活的时候到加利利去，因为他到加利利去的时候他要建立这些人。因为加利利的这个地方就是神呼召门徒的一个地方，他回到他呼召门徒的地方，他要建立他们。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节和马可福音十六节十六章七节所讲的。耶稣复活以后，彼得和六位的门徒照样的就到加利利海边去，在那边等候耶稣。他们在那边等候，在那边看，面对着加利利海。我不知道你们啊，读圣经，你们有没有想象当时彼得跟那六个门徒他的情绪怎么样？可是我的想象是这样的，他们有点忧郁，他们有点啊，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不是会来呢？是不是他照着所说的会来？他叫我们到这个地方去。可是我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是着急，他们的心情是无奈。为什么呢？因为我凭着圣经里面所讲的，彼得讲了，忽然间讲了一句话，我打鱼去。凭着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代表是什么？带出了他自己个人的情绪的一种急躁啊，带出了他的无奈。因为耶稣基督死了，虽然耶稣基督曾经向他复活，他亲眼到 耶稣基督的坟墓，亲眼看到耶稣基督空的坟墓。可是他在这个情形里面，他在等候的当中，他的软弱就显明了出来。他失望，他无奈。弟兄姐妹，等候的功课实在不容易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是否经历过等候的功课，特别是你要等候神带领你下来一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等候的工作很不容易，等候是一种的操练，是一种属灵的操练。我们要等候在神的面前。彼得面临着他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呢？他跟着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需要不像他在捕鱼的那个时候啊，肚子饿没有饭吃，我去打鱼好的，打了鱼我可以解决我三餐的温饱。他跟着耶稣基督是凭着信心跟随着耶稣基督，他所需要的耶稣基督为他预备，因为耶稣基督的供应是一些的妇女来供应他所需要的，他就一跟着耶稣基督毫无缺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后，他埋葬了，他要靠着他自己。他也许是那个时候肚子饿了，也许他在挣扎，我下一步要怎样做呢？他在挣扎的当中，也许是我回去我的老本行好了，去打鱼。他难免失去了这个信，失去了信心。耶稣基督，他这个不是神，耶稣基督他要彼得做的，回到他自己的老本行去，乃是。他有一个很大的使命要交托给西门彼得。在这个挣扎的当中，他难免会说我打鱼去，他一哭的话六个门徒也跟着他一起下他海里面打鱼。彼得回去打鱼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彼得尽力门徒，尽力其他的信徒。彼得很和其他的门徒很不容易，等候神是我们你我都要学习的功课。天然的人总是想到要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开始学习安静的时候，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有时要让我们经历到他自己。在等候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能力在我们的需要当中彰显。在等候的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等候的当中，我们可以重新在神的爱的里面得到力量。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门的功课。正当七个门徒整夜劳累一无所得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是又饥又渴又失望又迷茫。在这个犹疑的当中，他们的日子该怎样过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听到在岸上有一个声音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这句话就像父亲向对孩子啊，充满了那个怜悯，充满了顾念。这句话是一个最感动的话，亲切的话。在 亲切的当中，使到他们在那无助的心情里面开始充满了一线的希望。足以使这些门徒振奋起来。当耶稣讲了这句话，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耶稣继续告诉他们说，你把网撒到船的右边。当他们把网一撒到船的右边，一捞起的时候，是一个捞起的是153条鱼，是他们所兴奋的，因为他们在打捞了整月都没有打捞到什么东西。弟兄姐妹，在做这一段经文这个故事里面，回想使我回想到路加福音第五章，当耶稣基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耶稣基督让彼得经历到他自己。为什么呢？当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他们打捞一整夜回到岸上去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在岸上，他上了彼得的船只，有两艘船并肩排列坐。耶稣站到船上，在向众人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过后，耶稣就吩咐西门彼得，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西门彼得回答说什么？你到底怎么搞的？我整夜没有打着什么，你叫我开到水深之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背景，这边的背景是这样任何的渔夫要到海里面，在加利利海打鱼的时候，通常是在晚上，他们不在白天打着。那个时候已经天已经亮了，我是彼得，我是渔夫，我的经验比你做木匠的更经验更多。你去过怎么会吩咐我下海打鱼？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渔业的这批兄弟，你知道他们不会在白天打鱼的。可是彼得讲了一句话，因着你的吩咐，我就去吧。他们那个时候，他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其实彼得打不着鱼啊，是一个神迹奇事，你知道吗？没有一个渔夫出去连一只小虾都打不着的，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神的作为在当中啊！神呼召的那个时候是神呼召的彼得，同样的这个时候，神吩咐彼得把网向右船的右边一拉，就是拉了好多鱼。这个是另外一个神迹奇事。路加福音第五章是彼得跪在匍匐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约翰福音第21章是彼得再次的经历耶稣心基督，再次的他的信心被建立起来。可是最刺激的一样事情，当门徒把网一捞上去，然后把船又开进去岸上，最让他们吃惊的是一样事情，就是他们发现在岸上面沙滩上面有一堆的火，有炭，有火，有饼，有鱼。原来耶稣基督为他们预备了早餐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劳碌了一夜，我什么都没有打着。如果是我的话，我肚子又饥又渴又累， 当我回到岸上去有早餐吃，我怎么不会流泪感动痛苦吗？这可不是爱的一个表现。当我在公司上班，我很累，我忙碌，我围着这个公司的事务烦恼，我围着这个公司的事务忧伤，我又累得不得了。我回到家里，我把门一打开，我看到桌面上有晚餐，香喷喷的晚餐摆在那里。我一看到这些晚餐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太太对我的爱。多少时候我们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的亏欠。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耶稣的爱，对彼得的爱显明了出来。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关心，是真的是令我们的感动。他明白彼得和六位门徒的需要，他明白他们的情况。这何尝不是耶稣基督明白我们的需要，明白我们的境况。我们有忧伤难过的时候，耶稣基督明白。耶稣顾念你，耶稣顾念我，耶稣的爱就在行动里面显明了出来。爱不是从我的话语里，只是我啊话语讲出来，爱是从我的内心的行动里面，我向你表白的，这个就是爱。你讲爱爱我爱你爱你没有用，你做些什么显明你对我的爱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以行动表明的爱。耶稣的基督对门徒的爱是怎样的一个爱？他的爱爱到一个程度，他是为我们牺牲的。爱，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情绪上面的爱和灵敏上面的爱。耶稣基督为彼得预备了早餐，他为彼得预备了早餐。他们一起来吃完早餐后，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仍是爱他们，这个行动是爱他们，因为爱是需要付上代价。所有的门徒都经历过耶稣基督所付出的代价，这个付出的代价乃是他自己为他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埋葬。爱是需要有代价。好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代价，我们是对我们是不明白，我们一直在以自我为中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以自我为中心。有一个妈妈，做妈妈的，她忽然间在早上，她看到桌子上有一张纸，是孩子写给妈妈的一张纸条，那边讲说这是我给你的账单。他打开纸条，他看到他写作这样写作：妈妈，我给你的账单我对你是多么的好，我要差你2毛半你要求我 好好的练钢琴，一毛半。还有等等这些，这写下来，这个单张总累计起来是五毛半，你要还给我五毛半，因为我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这个是你要求的。第二天早上，妈妈也拿一张纸条给孩子，妈妈说，这个是我给你的账单，我每天把你送到学校去免费，我每天替你交交学费免费，我每天替你做饭免费，我每天付上巨大的爱给你免费，我常常买衣服买鞋子给你免费，总计是零。我们好像是常常在计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好像是我要从耶稣基督那边身上得到些什么，可是我们忘记了把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付出来。神要试验彼得，耶稣基督要试验彼得对他的爱，他去问彼得三个问题，你若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姐妹，这些是指哪一些呢？我给你选这题，考考你们，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第一个选择题，这些是早餐，这些鱼还有这些饼。第二，这些是打鱼，彼得的打鱼。第三是彼得的同伴，打鱼的同伴，他们兄弟之间的爱。你说哪一选？你选一选二还是选三？有没有人讲是鱼和饼呢，在岸上的早餐呢？有没有？没有人回答，就没见回答。第二啊，打鱼呢？你们认为是打鱼的举手？没有人 啊，后面有啊，林妈妈。还有彼得跟他打鱼兄弟的爱，而其他人好像在睡觉，全部的，全部，一二三，这些是指彼得的事业，彼得爱他的事业，比爱一切更深。我想是彼得的啊，彼得的那个鱼，他做鱼的。啊，那愉悦。同样的问题啊，弟兄姐妹，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同样的，他问你，问我：“你爱我比你的事业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的那种 ambitious 更深吗？”第二个问题，耶稣问彼得的。西门的啊，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该是你。耶稣问彼得：“彼得，你阿卡佩我吗？”阿卡佩就是。希腊文的爱，你阿卡佩我吗？是只一个字。可是彼得回答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回答：是的，主啊，你知道我 Phileo， 这个是另外一个希腊字的那个爱的意思。到底阿卡佩的爱跟菲利奥的爱有什么不同没有？一般上来讲，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爱的表达通常都是用菲利奥。爱的表达就是有点像是兄弟之间的爱，爱的表达是菲利奥。阿卡佩的爱是比较少用的，也是比较新一点的一个希腊。可是阿卡贝比较的爱是感情上面的爱，是心里发出来的爱，是围着家人围着兄弟的那种爱的表示。阿卡贝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爱，是失去自己生命的爱，是没有自私的爱，是白白的施予的爱，是这个真诚的爱，是忠心的爱。彼得回答耶稣的爱，换句话说有这样的意思，是的，你爱我，爱你就像我爱我的兄弟一样。耶稣不放过彼得，他在问第三个问题。第三次他问，耶稣基督就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肥料我吗？你爱我吗？这个是用，就把他自己那个阿巴佩的爱降低，成为一个肥料的爱，就像弟兄弟姐妹之间的爱。也就是西门彼得，他要西门彼得对他的爱是一个兄弟之间的爱。神知道彼得的内心，他知道彼得那一天他要他会将他的爱提升，从腓力奥的爱提升到阿卡贝的爱。我们可以从彼得的行为表现里面，对耶稣基督的行为表现里面知道，因为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不然的会发现到彼得在这个宣教借过这个饭后建立教会的这个过程里面，他真正的他付上的一切，他的付上的一切是耶稣基督曾经预言过的。他到最后被落在罗马的地方，如果这个不是阿卡佩的爱的话，他不会这样的付出。弟兄姐妹，我问你大家，你对神的爱是一个怎样的爱呢？你的爱是怎样的爱？耶稣基督问彼得，你爱我吗？你怎样回答？他同样的问回你这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个爱到最后需要付上代价的爱，你爱我吗？我们请思情谈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就是301首主耶稣我爱你，我们思想这问题，你愿意唱出你从你的内心里面唱出耶稣我爱你。